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空中家人好，这是故事新天空。
一开始你们干嘛呢？你们为了抢那个第一个发言，每天都这样。
哎呀，都是你的错，让我们神经兮兮的，都是因为
蓄势待发。乐意老师，好不好呢？我提一个建议哈，不如呢，我们135，哎，咱们就不要抢麦了，我们就安排一下，谁先开始吧？
我觉得这样挺好玩
啊，抢麦挺好玩吗？
对，
这样我跟您一定是输的，万峰老师必定会抢赢的呀。
我猜他今天是特意让我的，谢谢你，万峰哈。哎，我们合作5个月了，你们觉得我们的信任度够不够？
我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呢，我好像觉得合作了几年呢？
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嫌弃啊，还是
觉得哎，什么时候结束啊？我觉得我们信任度是挺足够的啊。特别我跟万峰老师呢，我几乎一进电台我就跟万峰老师合作了，所以呢，跟他我觉得也不存在什么信赖不信赖的问题了啊，因为咱们也合作够久了。乐意老师嘛，我们算是在这个节目第一次合作嘛，我觉得乐意老师是真的挺好的。他一进来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啊，好亲切啊。然后呢，他讲话又很，不能够说温柔，
对，就是，我真的不温柔的，
有条理啊。所以呢，刚进来好像一个月吧，我们录的节目也没多久，然后我就跟乐意老师说心事了。
就是前几天跟领导问候我，他说：“万峰，你在电台最好的朋友是谁啊？”我说：“乐意老师啊，当然是。”他说他新来的，你这么快成为最好的朋友。我说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在他旁边坐着聆听他的教诲了。
他又暗示我老，我觉得也是慢慢来的嘛，因为我跟万峰从前就认识，
对，
坦白说当时对他也是有一个好印象。坦白说倒不是你才华横溢，虽然你是，而是觉得这是一个善良的人。我都是比较喜欢善良的人。
他现在一回来就说：“万峰，你现在老油条了
对不对？那成长了不少，
一方面是成长，但又比从前好像复杂了一点，
嚣张了一点。
不过我还是觉得，还是信任你们的。对新田呢，跟你的信任是一个过程。起初的时候，在观察吧。现在是越来越信任。
是，
所以呢，我经常呢跟神也是一样祷告呢，就说：“哎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请你帮助我。”我经常这样祷告，因为其实也不是不信，但是呢，就是老是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情况怎么面对啊？那神会帮我吗？
怎么跟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主角那么像圣经人物那样看？
哦，扫罗是尖的，大卫是中的。
那么所罗门呢？
半中半尖。
以撒儿子雅各呢？
先奸后忠，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。
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，
圣经人物那样看。
为了我的宝贝儿子，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。有时候我真的想跟那个可恶的邪灵说：“折磨我吧，不要这样折磨我的儿子啊！”每当邪灵搅扰的时候，我儿子就像患了癫痫病一样，整个身体抽搐，口吐白沫，身体僵直。邪灵多次把我的儿子扔进火里、水里，又把我的儿子弄成哑巴。我的儿子真的是好苦啊！这些年来，我四处打听， 找人赶鬼，也寻访了天下的名医。可是无论怎样，那鬼就是不肯离开我的儿子。前几天我听说拿撒勒人耶稣和他的门徒要来，我赶紧带着儿子去找他们，可是只找到耶稣的学生，他们说老师上山去了。我一听失望极了，眼睛不争气地滴下泪水。只听见那个耶稣老师的门徒们说，老师差派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，我们也医过病，赶过鬼，你要我们试试吗？我当然说好啊，马上就恳求他们帮忙。于是呢，他们大声地斥责乌鬼，命令他出来。啊，眼看他们累得满头大汗，叫喊了好久，可是那个鬼却是不出啊，反而像示威似的，越发让我的儿子抽搐。这个时候，围观的吃瓜群众越来越多，七嘴八舌地提出意见。后来还来了律法教师，批评门徒学艺不精，场面真的是非常混乱。可是我的心啊，比这个场面更乱呐、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老师出现了，他问：“你们在争论什么呢？”我一听来的是耶稣老师本人，赶紧跑进他跟前，跟他说：“老师，我的儿子被哑巴鬼附着，鬼常常把他摔倒，让他口吐白沫，咬牙切齿，他好苦啊！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啊。”耶稣老师听了，不是马上发功赶鬼，而是他摇着头，很伤痛地叹息说：“哎，这个不幸的世代啊，我还要和你们在一起多久呢？我还要忍受你们多久呢？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。”坦白说，我不太明白耶稣在说什么，但是我不敢怠慢，马上把孩子带到他跟前。可是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恶鬼马上有反应了，他再次叫孩子重重的抽搐，倒在地上翻来覆去，口中吐唾沫。耶稣这个时候跟我说，他得这个病有多少日子啊？于是呢，我就把孩子小的时候这鬼怎么整他、折磨他的经过都告诉耶稣。说着说着，眼泪也不断地流下来。然后我战战兢兢地说：“老师，如果你能够的话，请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吧。”老师的回应出乎我的意料，他说：“你说如果你能够的话，我告诉你吧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我一听不禁脸都红了起来，这个耶稣老师果然厉害，他看穿我的内心，他知道我不是完全相信他能够赶走这鬼。坦白说，刚才看见门徒狼狈的样子，我确实有点怀疑他们老师的能力。这个时候我豁出去，我大胆直说：“我信你，但我信得不够啊，求你帮助我。”这个时候只听见耶稣充满权柄地说：“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”接着那个恶鬼大声地喊叫，又是我的儿子大大地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全场鸦雀无声，我看见我儿子好像死了一样瘫在地上，忍不住嚎啕大哭。吃瓜群众就说：“啊，恐怕他是死了。”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拉着我儿子的手把他扶起来，他就站了起来。 老师把我儿子交在我手中，我那一刻的喜乐真的是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。于是围观的人都鼓掌，我把儿子紧紧地抱在我的怀里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啊。
事件记载在马可福音9:14-29是比较详细，然后马太福音17:14-21，路加福音9:37-43。
已经忘记了你刚才说什么经文了，在网上可以看见吗？
谢谢你提醒我，我就把它放在网上吧。
那我成功打叉了。
好，那我又回来，在三段经文当中，耶稣呢都指责这是不信的世代，他就容忍到几时呢？应该指的是群众和自己的门徒，不是责备这个可怜的父亲的。那群众对他不够信心，常常改变对他的支持，这个绝对可以理解，对吗？那为什么说门徒不信呢？其实你要留意，门徒真的曾经给耶稣差派出去赶鬼，而且成功欢欢喜喜的回来的。为什么说他们不信？
就是英雄惯见也是常人嘛。平常耶稣行神迹第一次就觉得很惊艳，哎呦，原来第十次了，第二十次，哦，还是那个样嘛。
哦，这一次有点不同，这一次耶稣责备他们不信，意思是说因为他们不信，所以赶不出鬼呀。那你看路加福音的下文呢，接着就说门徒其实不明白耶稣上十字架的意义的啊，讲了他们都不明白，而且后来还争做老大。耶稣很认真的跟他们说我要受苦，他们就说哦，所以要做老大，是完全跟耶稣怎么说，就是不对轨的那个思想哈。耶稣想什么他们都不明白，完全不明白耶稣说受苦谦卑才在神国被升高。他们因为这样的不明白哈，就很有可能导致他们在神国事工的无能啊，因为他们不是很认识耶稣。
那乐意老师，你觉得如果你是当时的门徒，你会明白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吗？我觉得你也不会明白。哎，
嗯，可以理解，所以、所以我们也是不信的一代。其实、
可能是耶稣说的东西太玄嘛，我就是听不明白嘛。
但是有一个东西呢，不光是玄了、就是他们要争做老大，这是人性嘛、这不是不明白的问题，就是他们心中想那个神国都是威风啊、表扬自己。所以你看耶稣特意提他们这一类的鬼啊，需要祷告禁食才赶出来，因为他们赶不到，就问耶稣怎么我赶不到啊，好丢脸啊！好，你就能赶到。耶稣告诉他们，这一类的鬼要祷告禁食。其实祷告禁食并不是，听众朋友要小心，不要当为一个仪式或者是一个法术一样。这里耶稣为什么说这一类的鬼一定要祷告禁食？祷告就是代表一种依靠。你觉得自己无能，你需要靠主啊！禁食就是更专注于去寻求神的帮助。耶稣这样说，就代表他们之前在替那个可怜的父亲赶他儿子的鬼的时候，没有祷告，或者祷告根本是可能随随便便，不是很信靠神的能力，不是依靠神，所以就赶不到。所以来来去去，他们其实是非常自我中心和骄傲。哎，现在真的终于可以让万峰发表他的伪论。你们觉得这个父亲啊，其实他也很坦白说，哦，我信不足啊，求主帮助。门徒也是不信，为什么父亲就没给骂？他们两者有什么分别呢？
因为你愿意承认你那个信是不是不足。那如果门徒他们做那个神迹的时候就觉得，哎呦，我就是搞不定啊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？那你不去重新寻求，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是从神而出来的话，你当然是不行啊。但是那个父亲起码愿意承认，我信，真的很多人都是我们都信，但是我们信的不足。求主帮助，他还请求了神去参与在当中，
坦白谦卑一样都不会。
还有请求，你漏了第三个。
我非常同意，我这一次不跟他对着干。
哎，姐，我也念过神学的嘞。
你看又狂妄了。
对对， 而且乐怡老师，您刚刚呢也说到说这个门徒啊，他们呢信心不足，但是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自己有不足，还说什么争做老大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人性都跑出来了。你说这种属于自己的骄傲的行为吧，就是跟这个父亲的谦卑呢，本来两者的出发点，两者的一个表现的形式已经是不一样了。
因为都说得很明白了，他们赶鬼也不祷告啊，所以耶稣才叫他们你要祷告进食啊，
所以他们两者就是这么大的不一样了。
主啊，求你将信心加给我，主啊，求你将信心加给我，因为旷野那么大，因为征战那么多，主啊，求你将信心加给我，主啊，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，主啊，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，因为旷野那么大，因为征战那么多，主啊，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，主啊，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，主啊，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，旷野那么大，因为征战那么多，主啊，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，因为旷野那么大，因为征战那么多，主啊，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，主啊，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。
那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我最近真的有所经历，八月的晚上，我跟我认识的一个学生祷告，我们两个已经处在不同的地方了。他就告诉我呢，他是跟邪灵有些接触的，他曾经玩那个碟仙啊，算命啊。
多少年前啊？
信主之前，他很年轻。
那很多年前的事吗？那还拖着吗？
现在没有玩，但是他家里迷信的风气很重。那关键是这样，最近他的一个亲人去世，他回家奔丧，他也参与一些仪式，但是那个晚上他就告诉我，他一边跟我说一边还在看他的后面呢。他说自从从丧礼回来之后呢，就觉得很不妥，又老是担心后面有就是有邪灵跟着他，一直也睡不好。那其实当天我也觉得他的神色的确是有点不同啊，那后来我就跟他祷告，就首先求主赦免他参与那个偶像崇拜啊，参与那些仪式的罪，然后我们也宣认耶稣基督为主。那当时看他的脸容呢，真的有点扭曲，跟平常不一样，而且手在颤抖啊。坦白说，我不是第一次赶鬼哈，或这也不算是正式的赶鬼，我看他也没有真正的被鬼附，但是受到邪灵的干扰吧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当我替他祷告，我真的觉得很害怕，就好像整个人我自己也在颤抖啊。那我当时呢，念头闪过就是，哎呀，我是传道人呐，我不能这样的，不能。后来不到几十秒，我就豁出去，我觉得不是这样祷告的，不是这样硬把自己压下来，我就真的求主，我说主啊，我也害怕，我求你帮助我，帮助他，就求你的灵来掌管这里哈。我们都宣告我们属于你，我们信心不足，求你帮助。这样一直的在祷告，慢慢慢慢，我觉得自己的信心坚定很多了，我也觉得自己平安很多。后来慢慢跟他祷告，后来慢慢他的脸容也 恢复过来，看到他的脸是真的不一样。不过我还是再次强调跟他说，以后你就不要再碰这些东西。
对啊，要很小心，尤其是呢，如果你曾经接触过这样的邪灵呢，你就很容易再被侵入，那所以这个要更加小心，也经常呢靠着圣经的话语来坚固自己。那要不要贴两道符写着这个神爱世人呢？
哦，这个没用的，不是靠符。不过我乐意自己就很深刻，因为我真的有新的体会，而且自从那天我也觉得很平安，比从前更平安啊，晚上。因为其实我从小都对于拦截有点害怕，我觉得神好像也借着这个
医治了你。
对呀，对呀，真的。我而且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顿悟，就是你要放下你什么传道人啊，什么从前有过什么赶鬼经验，你不要想这些。当你
放下那些骄傲，
当你真的跟邪灵划清界限，做这些祷告，你想的是神的能力，你要依靠神，自己不足就不足，不要装，不要想着什么经验什么地位，这些都要放开。
对啊，因为你只是一个管道，神的大能才是透过你的身上来彰显。当你有东西在前面拦住的时候呢，可能你就阻挡了神的工作。
对对对，因为现在靠的是神的能力嘛，不是你的经验啊什么。哎，你们呢有没有类似这种啊我信不足啊求主帮助的经历？
我经常都有那个迷失的时候了，因为很多时候都是面对人生的困惑啊，前路应该怎么走啊，那祷告的时候都是说主啊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那特别呢我就发现呢，成年以后呢就面对这个情况比小时候更大，因为小时候那个信心比较单纯嘛，就啥都 OK 啦，靠神搞得定啊。那但是到成年以后呢，因为接触了很多世上的思潮啊，甚至呢在神学院里头也给你很多不同的看法啊，不同的论点啊，那最后呢就导致呢那个信心呢就弱一点。
可是我觉得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小心，而且我们要对我们的内心很有敏觉度，就是说也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句口头禅，说哎呀主啊我很软弱什么什么，可是你的内心并没有真的完全的放下你的姿态，完全的谦卑去倚靠主。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，
要很多年去锻炼的。例如说呢，电台的经费有些时候呢有缺乏的时候呢，我们祷告呢哎就搞得定的了，过一个礼拜。但是呢有些时候到现在呢，因为太多次搞得定的那个历史呢
经验
对啊，那个经验太好了，所以呢神搞得定的了，放心放心。那所以呢就反而呢就没有了那个警醒的心。
所以真的也要求神呢真的是帮助我们，也要让我们有一个警觉的心，我们能够敏感自己是不是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。因为我们每一个决定，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，其实神都是清楚的。不要觉得很侥幸说哎我应该可以逃过神的眼睛吧，
然后神就给你一些试炼，让你的那个信心可以继续操练。
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
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，
一起软弱变刚强，
你们应当壮大。
故事
新天空与你共勉。
家人心语，
家人心语就是我们丰田乐一起回应空中家的美好时光。那上周五呢谈到汪姊妹，其实她也写另外一些非常感动我的东西。她说她节目讲到狗狗哈，
狗狗
她说她家就没有狗狗，只有猫咪。她说其实那个猫咪很有感情的，如果你打他他会受伤躲起来的。他看见弟弟打他，他就祷告求主赐弟弟爱心啊。
当然不应该虐待动物吧。
对啊，那猫咪呢很有耐心，一是喝水呢碗里没水，猫咪都没有叫，没有喵，没有，就是静静的蹲在那里等他把水浇好。他说从猫咪学到 不急不躁，耐心等待和冷静。
是不是被人打了好了，所以导致他现在这么乖呢？
其实这个也很难得的，因为据我所知呢，这个猫咪呢，他们是
很有个性。
对，他们真的是很有个性的，像是这位汪姊妹的猫咪那么有耐性，
很奇怪
哈，是。不容易啦，可能这个猫咪是不是像他说的受伤害了呢？也不一定。
这总之，请你好好带你的猫咪吧。如果这样，还有啊，我们8月21日讲的亲嘴，哇，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回应，我就做过，
好喜欢亲嘴，是不是？
没有，是很多反应，劝慰者就觉得，哎呦，
他不能接受亲嘴的问候，
对，哪怕是同性，他说握握手就好。还有，
但是老外们都是这样啦，都是脸贴脸那样亲两下，
可能就是我们文化嘛。哎，还有罗大哥也来啊，
罗会干嘛呢？近期这么热情。
你应该欢迎他吧，
感谢神，感谢龙
辉、
啊、
对，他说他给他们教导，他说亲嘴拥抱是身体语言表达关心啊、亲密啊、欢乐等等，与文化有关，不一定人人都要学。其实我很感谢他，他替我回答、而德恩呢，就是说在邻里彼此相爱就行了。那么
那怎么表达这个彼此相爱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们教会有一个牧师呢，就是跟一个女的姊妹呢熊抱了，然后被人
女的姊妹
对啊，然后被人告这个性骚扰了。
真的吗？
对啊，前几年啊。
哦，所以也得像劝慰者所说的，
对，你可以大庭广众的拥抱，但是千万别私人的拥抱。
丽萍就说，对方的女朋友或者妻子同意也可以拥抱一下，这个就见仁见智啊。
是
哦，所以就是问这个于心田老公、小潘，我能拥抱于心田吗？那样
可能他的
这样更尴尬呢。
不是，我觉得嘛，应该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不要问别的人，你就问对方说，我如果这样子，你会不会尴尬？你会不会不自在？如果对方说啊，不要你这样做很奇怪，那你就不要做就好了。
还有，你入乡随俗，如果你有机会去外国，你都没选择了。
他已经抱住你了。
对
对啊，对啊。
那默然不语就说，曾经给一个女老师拥抱，他觉得很有安全感。看他们这些留言，我就发现女性比较容易接受拥抱，男性就难一点，对吗？
不是，我在外国都是这样拥抱的，都是几个臭男人一起拥抱，很臭，那个老外的那个体味很重。
我猜是不是也是因为文化的一个驱使吧，就是大家可能男性嘛，万峰老师可能是比较这个心胸开阔型的。
我也想拥抱姊妹们，但是姊妹们不给我拥抱而已。
我也反对
啊，我也反对。
不过万峰啊，说一个事情你会很开心。
来，
就是德恩听了8月23日由推古那个打瞌睡，他说：“哎，万峰老师可以为照顾节目的主题而进入一个角色扮演，就是不停打瞌睡。”
哦，现在就想打了。
他说很不错，他欣赏你，他是你的铁粉了，没办法。
好，那也欢迎大家听德恩的栏目啊，现在在 iRadio 爱广播这个叫点亮心房，每个礼拜天播出。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故事新天空里头呢，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映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
在最后呢，也觉得万峰老师挺有创意的，是不是？在最后他就哔哩吧啦就不让我们插嘴了。
对啊，我是万峰。
我是乐意，他担心我们反对他吗？
我们也是挺友好的。
你
是
于心田，好，拜拜。
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，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，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，神的创造多神奇。朗朗雷声划过了天际，淅里哗啦下起一。